弟兄姐妹早安，周晨 ，Let's all，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每个月一次的波饼聚会。我自己信主到现在也参加了很多次的波饼聚会。我不晓得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们、信徒们，当我们默想的那一刻，我们自我反省的那一刻，我们在想什么？有很多次我会想，特别是想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的祷告，记得耶稣基督那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一种全然献身的一个祷告，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不晓得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相信会有的。特别是有一些的事情，我明明知道是神的一个旨意，我们也知道神希望我们这样做，希望我们这样想，我们也这样祷告过了，但往往要做最后一个决定的时候，事到临头，我们愿意应该顺服神旨意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就顺服不过来，还是照着自己的旨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应该有。有一个年轻人，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信主之后也立志的，他说我要照神的旨意，凡事要照神的旨意，像耶稣基督的祷告，父啊，照你的心意，不要照我的心意。但他试过好多好多次，就是没有办法。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一定要有人经常提醒我，没有人的话，我也要用一个办法来提醒我，一定要照神的旨意。所以他就用一种方法，一个座右铭，有点类似我们这个地方，他写了两个字，就在他的书房里面用厚纸板写了两个字，是英文写的 Let God， Let God， 让神来 take it， 让神来做主。所以有一次他自己为了某一件事情非常的生气，他有一个很坏的一个习惯，就是容易发大脾气，一发大脾气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他就想说我应该跑到我的书房，因为我墙上有写的那个字会提醒我，他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神啊，把我这个脾气拿走，神啊， let you have it， 让我拿走。但是造成他生气的，也许是他太太，也许他先生，或者是什么原因，就一直在里面一直在搅扰他，他就是没办法不生气，非常的生气。祷告完之后他就很气馁的站起来，看看 let God， 没有办法，就很气馁的，很失败的，就走到外面想去外面透透气，就把房门嘣一下关起来，就到外面去，还是照样祷告，没有用，回来还是气。但回来一打开门的时候，往墙上一看的时候，吓了他一跳，他说我明明是放 let God， 现在为什么是 let go， 那个 D 不见了。我这一下他紧张了，他说神真的听我祷告了，神生气了，把 D 拿走了， D 就掉在地上。 Let go， 难不难？要顺服神的旨意难不难？主啊，照你的心意，不要照我的心意。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应该是大家非常熟的，甚至不信主的人听过圣经故事的都会听到，也知道，也被教导过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这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也是他信心的最高峰表现，就是他献上以撒。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也希望借着这个我们来彼此的鼓励，到底顺服神的旨意这么难吗？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一个？我相信亚伯拉罕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榜样学习。这个地方刚才张牧师带我们念过十九节，念过的时候也许我们脑海当中有看到有一个 picture 在那个地方，前后神跟亚伯拉罕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说三次话，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有三次，而且这三次都重复了有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 第二节这个地方，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在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十六节，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到底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这主题似乎关系到亚伯罕的儿子，是亚伯罕的独生的儿子。而且特别在第二节这个地方，神来强调说，你所爱的以撒，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独生子宝不宝贵啊？儿子宝不宝贵？当然宝贵，女儿也宝贵，是吗？但是这个独生子是很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在这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要求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什么叫献为燔祭？就是把他杀了，把你所独生你最爱的把他杀了，献为燔祭。可能吗？神可能跟我们要求这样的事情吗？我想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真不真呢？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神是不会真的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试验，所以表示不会是真的，神不会真的这样做的。照着神的属性，这位公义圣洁的，禁止人杀人的，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而且是杀亲生的儿子呢？当时的外邦，当时的异教，他们献鬼神的时候是有把自己的孩子杀掉的，但是耶和华神，亚伯拉罕所认识的这个耶和华神，可能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个声音却是这么一个熟悉，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们信主到今天，听过多少次，或者知道从圣经的当中，神有没有要求我们一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概没有这么厉害啊。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赦免这一个，赦免那一个，对我们来讲好像已经不可思议了，是不是？从理智上，从情感上，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于情于理，神的道德的属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很清楚的，亚伯拉罕也很清楚的，他不知道神是试验他， He take it very seriously， 神真的这样要他的，要他把这个孩子杀掉。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来试验亚伯拉罕？我想我们必须先知道亚伯拉罕的一些的背景。亚伯拉罕这时刻大概有115岁。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呼叫他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族，往我所要带你去的地方，离开乌尔这个地方。这是他在75岁的时候，到现在已经经过了40年。在这40年的当中，亚伯拉罕不止一次经历过神的显现。亚伯拉罕完不完美？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他完美吗？他不完美的。亚伯拉罕软弱过，亚伯拉罕失败过，亚伯拉罕曾经为了自己的生命出卖过他的妻子，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亚伯拉罕也曾经在软弱的当中，但是他想这个神呼召了他，他认识这个神很清楚，他也用自己肉体的方式听了撒拉跟他的使女夏甲用肉体的方式要来帮神的忙，生了谁？以斯玛利，有吗？这些都是亚伯拉罕软弱失败的一个地方。 但是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很奇特，不仅是神特别眷顾他，亚伯拉罕有一个特色，亚伯拉罕会信神。亚伯拉罕虽然软弱，亚伯拉罕虽然会跌倒，但是他会信神。所以这时刻已经经过了40年，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神照着他的应许让撒拉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叫做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以撒希伯来文就是他笑。如果我们看21章，请弟兄姐妹翻到21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这个喜笑就是以撒，同一个字，只是多加了一个，以撒多加了一个第三人称，他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然后第七节这个地方，第八节，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多么宝贵的一个孩子，所谓的 miracle child。 我们当中有没有 miracle child？ 有，宝不宝贵？相当宝贵啊，这孩子太宝贵，而且是神所应许的，是一个命根啊。不仅是晚年生子带给他们多大的一个喜乐，以撒，我们说老年人含饴弄孙，这是老年人含饴什么弄子啊，太快乐了。如此过了15、16年，以撒这时刻大概15、16年，童子不见得就是很小，在圣经当中童子可以是到20几岁的，这时候已经15、16岁。过去15、16年的当中，以扫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一个喜乐，多大的一个安慰，而且这是应许，神亲自应许的，借着以扫万国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借着以扫所生的后代就是后裔要充满全地，命根宝贵的荣耀的 proud child， 神说把他杀掉，可能吗？神要那个他最宝贵的，要你的儿子，可以吗？要我先生好了，要我妻子好了， not this one。 而且这个one还是神亲口应许的。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神投生的，神所赐给他的最宝贵的，神这一颗药不仅要，而且要把它杀掉。在这个地方，摩西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亚伯拉罕当时有什么一个反对反应，我们不晓得。不过他是简短的用2节，亚伯拉罕的行动似乎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一个相当顺服。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似乎亚伯拉罕马上就听了这个命令，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他所认识的神要的。虽然脑海当中他可能有一些的疑问，不过他以他的行动已经决定要顺服。在这个地方讲说，亚伯拉罕马上第二天就离开了，而且走了3天的路程到神所指示的地方。这个地方从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这时刻他是住在别是巴，别是巴在以色列的南地那个地方，他要往摩利亚，是神要他去的一个地方。摩利亚在哪里？摩利亚就是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所在，也就是今天 耶路撒冷回教徒那个金顶清真寺的所在。我没有去过，听说那个里面还放着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的石头在那个地方，也传说后来穆罕默德是在这个地方乘着马升天的一个地方。别是巴到摩利亚大概有45里路，这45里路常人慢慢的走，一般的走路的步伐，他带着儿子带着两个仆人还有驴，大概是用慢慢走的，大概有3天的路程。在这3天的路程的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思想一些事情？没有记载，不过以常情来判断应该有，他的思虑的当中一定闪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刚才跟弟兄姐妹所说，这40年的当中他经历无数次神的显现，经历过他的一个失败，但是神赐给他眷顾他赐给他这个儿子，也经历过15、16年来这个孩子们带来的他们的欢笑，等候神的应许，借着他成就尽心尽力的抚养这个孩子。他曾经失败生的这个以斯玛利造肉体的，他知道这是错了，神跟他讲说把这个孩子赶走，不要担心，他毫不考虑的就赶走了。但是这个以撒，这以撒虽然他已经决定了我要献上了，但是这些事情我相信人之常情应该闪过他的脑海。我自己生命的过程的当中也曾经经过3天的当中要决定一个重大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的当中，你们回去看看，找那个第3天出现过很多次。这第3天似乎圣经的作者用这个是要表明，当一个人要做一件重大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预备的一个时间，就用中第3天表示前面2天的时间他会想预备决定最后决定要怎么办。18年前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我跟师母的一个经历。18年前我的大儿子那时候2岁多，18年前是那时候师母刚到，经过好多好多的年辛苦的准备考上了药剂师执照。18年前那时候也是刚好神跟神祷告，神也蒙福让我事业蒸蒸日上起飞的一个时候，多感恩多宝贵。药剂师执照拿到了，自己也开业了，儿子2岁多也很宝贵，这个也是 miracle child。 我的小孩子1岁的时候得了急性脑膜炎，是几乎要死了，也是神救回来的。这3者的当中哪一个最宝贵啊？哪一个最宝贵？孩子最宝贵，对不对？但是又要开业，药剂师又要去上班等等的，好不容易拿到了执照可以放弃嘛，孩子宝贵要放在别人家的家教养舍不得。最后我们两个人齐想，想出一个似乎可以两全其美的，把他送到亲戚家里去。这亲戚住在德州，他们也欢迎赶快来，还很小很宝贵，需要人家照顾，等到照顾一阵子你们事业都稳定了再送回去。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星期五买了一个机票，就带一个小孩子，从买了机票开始要登上飞机那一刻开始，心里非常的复杂，我们两个人心里非常非常的复杂。特别在飞机上，孩子第一次坐飞机好高兴，说这个说那个，看到那个又是布布，看到这个是什么机飞机怎么等等的，说要带去跟你们的堂弟跟堂姐见面，好高兴好高兴，一路上都好高兴。但是我们两个人心里非常非常的复杂。下了飞机亲戚来接，在路上他也是好高兴，马上要见到孩子也好高兴，跟妈妈讲话，我们这几天在哪里玩，我们在那边住几天等等的。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决定星期天一大早就离开，因为孩子还在睡觉，我们就离开了，离别之情就不要去看了。星期六晚上要送他上船的时候，照例就跟他讲 kiss goodnight， 明天我们没有讲明天怎么样，他说 see you tomorrow， 孩子说 see you tomorrow， 我这一句话师母受不了了，那天晚上没办法睡觉。长话短说，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前一天晚上经过祷告，整夜的祷告，第二天起来把行李收一收，把 把孩子叫起来。他的亲戚说，你带孩子干嘛？我们带回去，带回去，带回去。第二天师母就把工作辞掉，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决定了一件事情。经过这三天的考虑，最后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亚伯拉罕是不是有这样的挣扎，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当中我相信有这些的思虑闪过他的脑海。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经过了这三天，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看到了神要他献以撒那个地方。这件事情我们是确定的，亚伯拉罕这时候心意已决。第四节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看见那个地方，然后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炉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似乎亚伯拉罕已经决定了，他要把以扫献上，他要去拜一拜。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大了解的，他说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谁回来？亚伯拉罕回来吗？不是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说我们就回来。哎，这是不是亚伯拉罕变卦了？是不是亚伯拉罕想说，哎，神可能跟我开开玩笑的哦，我到那个地方他吓吓我，好吧，你回去吧。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像也不是，因为我们从底下他跟孩子的对话，他自己实际的行动，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然后第九节第十节那个地方，确实亚伯拉罕定义就把他绑在那个地方，准备要杀了。那到底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讲说就回来呢？在他的心目的当中，神跟他开玩笑吗？就好像我们来教会偶尔来一次，来签签到好了，免得有人告诉我说，哎，过去几个礼拜怎么看到你呢？有啊，我每次都来咯，神啊，你要我就来哦，我已经带到了又带走哦。这个地方我们也许必须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了解亚伯拉罕到底在想什么。亚伯拉罕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决定要献上了？为什么他会告诉他的仆人说我们会回来，我们去拜一拜就回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地方，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十七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想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信心伟大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有没有见过死人复活？应该没有哈，有没有？亚伯拉罕经历过神啊，有没有经历过神？有，亚伯拉罕经历过很多次的神的一个大能的作为。亚伯拉罕经历过神最大的一个作为，就是撒拉生小孩的时候。请大家还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你们往上看，看到这个地方讲到撒拉的事情的时候，这边怎么一个描述？这个地方讲说，撒拉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亚伯拉罕所经历到的这一个神，却是一个大能的一个神，不可能的事情也可以成就的。我们刚才提到 亚伯拉罕在这三天的当中，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思虑透过他的脑海。这是应许之子，借着这个孩子，万国万民要因他得福。神借着这应许之子，要天上跟地下那么多星星，杀那么多的族群要出来。这是他确定，但是他也确定这个孩子现在要死，要献上。这两个怎么调和呢？唯一可能就是他死了活过来。亚伯拉罕见过复活吗？没有，但是他经历类似过复活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是真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全能的一个神。所以从底下跟他儿子的对话的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描述是对的。当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同行的时候，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这一句话，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是一个相当模棱两可、话中有话的一句话。预备原文其实是看见这个字，三号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已经在解释，神必看见做燔祭的羊羔，其实这个就是十三节这边所说的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以勒，以勒那个也是看见，最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看见，用的是被动式，耶和华看见，耶和华被看见，这什么意思？好像以扫在问亚伯拉罕说：“父啊，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说：“神自己必看到这个羊羔。”这什么意思呢？好像亚伯拉罕要回答以扫说，对以扫在回答：“神自己会看到一个羊羔。”同时又好像在跟神讲说：“神啊，你看啊，你要我献的羊羔就在这里。”一种模棱两可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意思说：“神啊，你看着办吧，你要我献上这个，我的儿子也许不清楚，我知道他就是你要我献上的，我没办法搞懂到底这个结果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全能的神，借这个儿子你有应许要成就，但是你的命令是这么一个清楚，你要我献上，你就看着办吧，如果这是你的旨意， Let it be。 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碰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有，特别是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痛苦、死亡、意外等等的，我们辅导的时候怎么辅导啊？我们怎么辅导啊？我们心里说，如果信心坚强的话，我们说神知道，我们交托给神嘛，神知道。圣经当中这类的例子其实也不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好例子。当这个三个朋友尼布甲利沙王立了一个金像，这三个朋友立意不敬拜这个金像，所以但以理这个三个朋友就要被扔在火窑的当中。尼布甲利沙说：“你们不敬拜，就要把你扔在火窑的当中。”这三个人怎么回答？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底下这句话非常的伟大，这是对神完全的一个信赖。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你认识有多少？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在他是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我们生命的当中确实会碰到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大了解， Why? 但是似乎神就让他这样做了，让这件事情这样成就了，神就要求我们这样做了。我可以赦免这个人吗？我可以原谅这个人吗？神说，你放下你的脾气吧，放下你的骄傲吧。神啊，不可能的，这个人不给他好脸色看，他不会学乖的。急祸不然，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他不了解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根据。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求他这个样子，他说我就照着办吧，神啊，结果交给你，你看着办吧。所以当亚伯拉罕立意这样做的时候，以行动拿起刀子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说话，亚伯拉罕的全然献上，完全的听命，神悦纳，这是神喜悦的。神说话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在这里。熟悉的声音又来了，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连续叫了两次，亚伯拉罕这时候心意已定，也许他满脸泪痕，专心就是要杀这个小孩，定义。神啊，这是我没办法理解的，这太难了，但是我要这样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伸手在这个童子身上害他，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亚伯拉罕信神，敬畏神，因为他了解这个神，他也认识这个神。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当亚伯拉罕这样全然献上的时候，神说话了，神做工了，神让他亚伯拉罕看到，如果不是因为信心顺从听命，绝对看不到的事情。亚伯拉罕的意外惊喜，神有预备，他了解了更深一层，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果然是圣洁公义，献祭人祭这是不对的。他这时候知道神在试验他，神也供应了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了。一路上神都在看我们。后来人曾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用的就是被动，在耶和华的山上，神被看见，神要显现的。我们看过什么？我们寻求要寻找看什么？神跟我们显现过吗？你先去听神的话，神要你做什么，其实神早有预备。圣经当中有人统计有超过7000多次，7400多次的应许，而且这些应许的背后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条件的，必须要我们顺服，这应许成就。在这个地方，当亚伯拉罕这样顺服的时候，第三次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就是独生的儿子，你最宝贵的你都保留愿意给我，我就指着自己起誓，出现了8次在圣经的当中，神自己起誓，这是相当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们如果看这个起誓的一个内容，其实早在40年前，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万国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而40年后，亚伯拉罕听从神，再次的似乎跟他肯定说，这个是应许，快快要成就了。我们经历过神多少的应许？神说你们要得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来要使人得丰盛的生命，我们经历过多少丰盛的生命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老我多少被对付了，神说拿出来吧，你拿得出来吗？其实神不需要什么的，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试验，看他愿不愿意摆上，千山的牛羊万山的走兽都是他的。神喜悦人的心，岂如喜悦神喜悦人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的一个顺命呢？ 撒母耳记告诉我们，神多少时候在试验我们，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甚至有时候最宝贵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哦，领受神伟大的一个祝福哦，神啊，这是你亲身祝福我的，我也许愿拿这个祝福要奉献给你，为做大事，这一次你要把我毁掉，把它交出来，可能吗？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愿意的心，把他的应许一点一滴的来让我们经历得到。自己在15年前也做过这么一个决定。15年前那时候事业已经达到可以说不能够再高了。感谢神，神祝福这么多。感谢神让我有做不完的工作。感谢神我一个礼拜可以80个小时做事情。但是我得到什么呢？跟妻子跟孩子的见面很少。我得到了吗？是的，我得到了。我们可以有物质上的享受，物质各方面的丰富，然后我们生命丰盛嘛，我们喜乐嘛。神说你愿不愿意放出来？ Would you let it go? 是的，这是我给你的，这是我的恩赐，这是神给我的才干，这是神给我的地位。但是这些如果成了拦阻你领受神应许的一个事实的时候，神说你拿出来吧，像那个年轻人 let go， 你愿意拿出来吗？挣扎了一阵子，神啊，你可以有。一刻你可以有的那一刻，我心整个清醒下来。我失去了喜乐，我失去了平安，整天为工作忙碌，好像很喜爱这个工作。一时间我发现说，那些算什么？原来神你的美意是这个样子。当我愿意放下的时候，放下我认为最宝贵没办法放下的，放下我的骄傲的时候，放下我的自大的时候，神的应许来到，你的生命得到释放。亚伯拉罕给我们的功课不错，他有软弱，他有失败，然而他能够列上信心伟人之榜，因为他顺服，因为他听从，因为他不惜一切，甚至违反他的理智的，违反他的经验的，违反他的情感的，神要他放下他就放下。这是他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是信心之父，这是信心的伟人。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还放不下的弟兄姐妹们？哪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但愿亚伯拉罕的一个例子，他的榜样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耶稣基督自己，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相信我们肯愿意放下的那一天，也那一刻，你必经历到神告诉你，你是敬畏我的，我现在赐福给你。似乎在神的手的当中，不错。这个圣经这一段从来没有讲到以扫是不是有反抗，有人把这一段圣经讲说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的，可以的，但是这个重点不在那个，重点是在亚伯拉罕全然的献上，他最宝贵的，因为神说如此，他献了。我们愿意吗？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其实你也早就知道了。确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然而我们却没办法遵行，口里好像这样讲了， 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是吧？但愿亚伯拉罕全然献上的例子能够激励我们，当我们真的再一次的听到您的声音的时候，把最好的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愿意的心，必蒙你这里愿啊，也真正的能够经历得到这位大能的主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一个真。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